我今天要读，要开始读亚萨的诗，哈，亚萨的诗，啊，亚萨的诗，大家如果打开这个 PowerPoint 啊，看一下，大家看到这个表的话呢，这里是诗篇啊，总共诗篇有150篇，对不对？哈，好，那这个粉红色底的这个是大卫写的哈，这个诗篇有分成5卷啊，1、2、3、4、5卷啊，那你看到第一卷里面，作者绝大多数都是大卫哈。对不对？好，粉红色的这个，那灰色的这个呢是不知道啊，不知道是谁，没有署名的啊。那蓝色的这个底呢是可拉后裔写的，所以第二卷一开始42篇开始啊，就是有可拉后裔的诗篇带头啊。那OK，这个第二卷书里面主要还是大卫比较多哈，但其次就是可拉后裔，但是以可拉后裔的带头哈。那咖啡色的这个是呢啊，亚萨的诗啊，亚萨的诗。你看到第三卷啊，卷三呐，卷三啊，多数就是亚萨的诗，对不对？好，然后接下来还有所罗门的，所罗门的有2篇，72篇跟127篇啊。那以探啊，以探是另外一个立位人啊，他是写89篇啊，你写了一篇，还有一个摩西啊，写了一篇90篇啊。好，所以第四卷啊，卷四呢是摩西的这卷带头哈，那卷五呢多半是无名氏的比较多哈，无名氏的。好，所以呢我们这样看一下，稍微有点概念，对不对哈？所以呢卷一我们可以说主要是大卫的哈，卷二呢卷二大卫是多，但是以可拉后裔的诗篇带头哈，所以卷二可以说它的特色是可拉后裔的诗篇哈。那卷三呢，就是亚萨的了哈，所以你看这个是诗篇里面三个比较主要的作者哈，然后接下来其他的哈那个就比较少，还有不详的啊很多啊。好，那我们接下来看啊，这个是利未的后裔哈，利未三个儿子哈，格顺、歌侠跟米拉利啊。那我们上次有讲到这个格顺哈，格顺到最后他的子孙就是有一个亚萨哈，看到最左下角这个哈。那歌侠的后裔呢，有一个中间有一个是可拉哈，可拉后来犯罪就灭亡了，但是可拉的后裔呢有撒母耳哈，然后到了大卫的时代呢，出了一个叫做希曼啊。好，那利未的另外一个儿子叫米拉利哈，米拉利的后裔呢有一个叫做以探哈。好，亚萨、希曼跟以探，这是三个是大卫时代的诗班长，以探又称为耶杜顿啊。好，那我们已经把可拉后裔的诗看完了，它有12篇啊，所以这是歌侠的后裔。那我们现在读的这亚萨的诗呢，是格顺的后裔啊。我们有读过这个历代志，上个礼拜我们读这个历代志下20章14节到19节啊，那里讲到约沙法的一个故事啊。那时候他们遇到敌人来攻击啊，那非常危急的时候，约沙法就号召全国啊，在神的面前进食祷告。结果在这个时候呢，啊，在这个集会当中啊，结果耶和华的灵呢，就在会中临到利未人亚萨的后裔啊，亚萨的后裔，这个人叫亚哈西，他就说了一段话啊，叫他们说不要害怕，因为神与他们同在啊，神这个胜败不在乎你们，乃在乎神啊。明天呢，这个要怎么样出去迎敌啊？神要为你们征战啊，所以他就发出了这段的这个预言，就代表神说话了啊。那接下来约沙法呢就面伏于地啊，所以老百姓也都面伏于地叩拜耶和华。那个时候呢，歌侠族跟可拉族的利未人都起来，用极大的声音来赞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好，所以在这段故事里面呢，我们就看到亚萨的后裔还有可拉的后裔都在这里出现。他们扮演两个不同的角色啊，亚萨的后裔是扮演什么角色？
先知。
先知的角色啊，他这边说预言啊。那可拉的后裔呢，在这边是扮演什么角色？在这回应啊，对不对啊？一个说预言，一个回应啊。好，那这个其实不是只是一个偶发事件。你在他的诗篇里面亚萨的诗跟可拉后裔的诗也是有这样的特色啊。什么特色？你看到亚萨啊。亚萨他的角色哈，你在诗篇里面看到他的角色，第一个，他好像是扮演一个先知的角色，因为怎么样，他的诗篇里面，第一个他是在传讲神的话哈，他写了12篇的诗篇里面有4篇 里面都是用第一人称代表神发言代表神发言。可拉后裔的诗比较少这样子，不是说没有少数有一点但是亚萨的诗这个比较多一些那第二个，他呢，亚萨呢也预言将来圣所会遇到的事情，会遭到外邦人的污秽，还有呢会被焚烧，这在第74篇跟79篇。所以亚萨的诗里面有那个先知的这个角色先知的这个工作在里面第二个，他不仅在那边代表神说话，那同时呢，他也就成为一个代表者。因为当他为神说话之后，同时他看到将来以色列人所要遭遇到的灾难之后，他就起来什么？起来祷告，起来代求。而且他这个祷告，你看到多半是为以色列的百姓代求的，为这个以色列的国家代求的。他比较少为自己祈求，74、79、80跟83篇大卫的诗里面很多都是祷告，神啊，拯救我啊，神啊，救我啊，那些仇敌怎么样逼迫我那个是在自己跟神之间的那种个人的关系可是亚萨的诗啊，你比较少看到个人的关系，有了77篇还有那个73篇但其他的都多半都是他不是代表他自己，他乃是代表以色列百姓。为什么？因为亚萨他是诗班里面的这个 leader， 所以他是带领大家敬拜的，他是带领大家来神的面前祷告的，所以他的工作就是一个等于是神跟人之间，他等于是一个传讲神的话，另外一方面呢，他也是代表人来到神面前，把人里面的这个需要带到神的面前去，所以他也是一个代表者他没有做这个祭司的工作，但是他其实这个传讲神的话跟代祷这方面其实就是一个属灵的祭司所以亚萨他的诗里面有这样的特色。那第三个他的诗他也是一个，他那个角色像一个教师的角色为什么？因为他的诗里面很多是讲到历史所以亚萨这个人或者说包括他的后裔他们对于历史的教训记得很深刻一个人要知道历史你国家的历史，人类的历史，你才不会重蹈覆辙。那一样，神的百姓一样要知道神在他百姓当中过去的作为，不然的话你就无知神为什么会拣选基甸呢？基甸那时候以色列百姓被仇敌欺压，被米甸人欺压，那时候有一个天使就像基甸显现了。那时候基甸在那边打麦子那他天使就对他说大能的勇士耶和华与你同在了。基甸的反应就说，如果神与我们同在，那我们怎么会遭遇到这样的事情我们的祖先不是告诉我们神过去怎么样把我们从埃及带出来吗？所以呢基甸他对神过去在以色列人当中的作为他也是都知道的。但是呢，神过去在以色列当中做了这么多奇妙的事情，那为什么现在我们都看不见呢？所以他里面一个很大的一个困惑。那我相信他也是常常跟神祷告，神啊，怎么你现在都不做事，都躲起来了呢？后来天使就向他显现了，因为他看到有人为着现在的这个光景这个国家这个荒凉在那边哀叹在那边不满足回想到神过去的作为看到现今百姓的光景我相信那个基甸里面一定有不少的祷告所以后来神就差遣天使向他显现，要让基甸带领以色列百姓去来迎敌那这个亚萨也是一样，亚萨呢，他对这个历史就非常的就非常清楚，他的诗里面看到一直在提到过去历史的教训，所以他就在那边提说，在那边默想他有的时候是跟人家讲，有的时候自己在跟自己讲为了要劝勉人，也劝勉自己。他的12篇诗里面就有6篇里面讲到历史讲到历史74、74、77、78、80、81跟8377没有直接提到历史，但是他说我要默想神的作为默想神的作为过去神怎么样做所以他常常思想神在百姓当中过去的作为这个我们要 成为不要成为一个愚昧人啊，一定要把圣经里面这些过去的历史也要很熟悉。所以亚萨他既是先知，又是代祷者，他又是教师啊。那我们上次之前有比较过哈，可拉会的诗跟亚萨的诗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啊？我们说这两种诗啊，它中间有一个很大的部分是 overlap 啊，是重叠的啊，但是也有不一样的地方啊。那我们比较一下不一样的地方啊，可拉会的诗呢比较阴柔啊，亚萨的诗比较阳刚啊。像刚才那个就是对不对？亚萨的那个后裔啊，起来发预言，然后可拉后裔啊起来回应啊，一个比较阳刚，一个比较阴柔啊。可拉后裔的诗比较感性，亚萨的诗比较理性啊。那一个呢是比较抒情，一个就比较多叙述啊，讲了很多历史啊。那可拉后裔呢很热情啊，热情洋溢啊。那亚萨相对的就比较冷静，他不是不热情，但是他那种热情跟可拉的又不太一样啊。相对是比较冷静一点啊。可拉后裔呢，比较讲到神的恩典啊，讲到神的慈爱啊，神的怜悯。亚萨呢，比较多讲到真理啊，讲到神的公义啊，所以一个是讲到慈爱，一个讲到公义啊，这个是亚萨的诗跟可拉后裔的诗的一些差异啊。好，那我们再看一下哈，亚萨的诗刚好有12首啊。可拉后裔的诗也是十二首啊，十二首。那本来是可拉后裔诗啊，它真正的是它有这个 title 上面有写的是11首，但是另外有一首啊，就是43首，其实跟42首你看很明显的是都是他写的啊，
连贯的，
连贯的。那为什么会刚好这个十一首，本来十一首把它弄了变成12首呢？哎，因为刚好跟亚萨的12首可以相对哈，我们可以看到啊，它有这两组诗有它的相对性哈。我们从亚萨的诗一篇一篇来看哈。亚萨的诗第一首是第50篇哈，50篇的内容是在劝诫那些用祭物与神立约的人啊。那可拉这对应到可拉后裔的诗啊是45篇，45篇呢是在呼吁那个与王啊结婚的那个女子啊王女啊，叫这个王女要起来哈，不要纪念她的附加啊，所以这个是一个是跟神，前面是跟神立约了，后面这个跟王呢是立这个婚约啊，就王其实讲到基督这个地方有点类似啊。好，那你也许刚才你看还不是很清楚的话，我们后面会越看越清楚啊。73篇亚萨的诗里面提到他终日遭灾啊，那他不明白为什么恶人呢怎么样这样总是享平安啊。那对应亚萨的诗呢，88篇里面，可拉后裔的诗讲到说，我自幼受苦啊，然后他发出疑问说，神啊，你为何丢弃我啊？为何丢弃我？哎，这两篇都是在受到苦难的时候所发出来的向神发出来的疑问啊。那第三个亚萨的诗74篇，在那边他在异象里面他看到神居所的破败啊。那84篇可拉后裔的诗是看到神居所的可爱啊，神的愿语何等可爱啊！然后75篇亚萨的诗呢，是讲到神断定啊，这个人降卑，那个人升高。可拉后裔的诗87篇呢，是讲到神拣选这个人，那个人身在锡安啊。亚萨的诗76篇啊，讲到神在锡安折弓断枪。46篇啊，可拉后裔的诗是说神在全地折弓断枪啊。那77篇啊，亚萨的诗说他想念神啊，烦躁不安啊，所以怎么样解决呢？怎么样能够从这个困境里面能够脱离出来呢？所以他的做法就是，他就提说神的作为，他就默想神的作为啊，这是亚萨的做法。那可拉后裔呢，他可想神他忧闷烦躁，结果他怎么样能够从这困境里面脱离出来呢？他说我要仰望，我还是要赞美神啊。所以他们两个人做法不同啊。那78篇亚萨的诗啊，他说他要说比喻，他要说谜语啊。然后呢，这个重点就是后面就讲到历史了，重点就是说不要忘记神的作为。那可拉后裔呢，49篇是讲什么？ 他说他要听比喻，他要解谜语。那重点是什么？不要害怕恶人发达啊。那79篇啊，亚撒说这个他们成为邻国的羞辱啊，被视为的人呢，这个嘲笑讥刺啊。那所以他就代表自己，还有代表这个他的列祖啊，在神的面前认罪啊，所以他是一个代表者啊。那44篇呢，可拉会议士一样讲到说被邻国羞辱啊，然后被嘲笑、被讥刺。但是他这边的重点呢，不是人的重点，是说神啊，虽然我们落到这样的光景，但是我们还是紧紧的跟随神，我们不偏离神啊，不偏离神。那80篇啊，80篇里面的重点啊，亚撒说神啊，求你使我们回转，使我们回转啊。那可拉后裔呢，85篇也是一样，说神啊，求你使我们回转，使我们回转啊。这两个主题是一模一样啊。81篇呢，亚撒说啊，要向神欢呼啊，因为什么呢？为什么要欢呼啊？因为这是神所定的律例啊，就是他就是要以色列百姓向他欢呼啊，在各个节期当中向神欢呼啊。那可拉后裔呢，是7篇说我们要向神呼喊啊，要向神呼喊，为什么？因为神上升了，神作王了啊，所以我们要用极大的声音向他呼喊啊。那82篇亚撒说啊，求神来施行审判啊，求神施行审判。那可拉后裔呢，43篇说神啊，求你来伸冤来辩屈啊。最后亚撒的诗83篇说啊，众王呢结盟起来要来害神的百姓啊，神的子民啊。那可拉后裔呢48篇说众王就会合要来攻击锡安啊。OK， 好，所以你就看到这12篇跟这个啊那12篇好像有一个对应的关系啊。好，那我们就现在来仔细来一篇一篇看啊。我们先来读10篇第50篇啊，50篇啊，我们就按着这个顺序从50篇一路读下来啊。50篇啊，这里有23节，对不对啊？23节里面第一节到第六节呢是前面的序言啊，然后7节到15节是第二段，这里讲到第一批人啊，第一批人是神的跟神立约的那些人。16节到22节呢是讲到第二批人，是讲到那些忘记神的恶人啊。最后23节是结论啊，是这一整篇的核心啊啊。那第一节到第六节啊，你看大能者神耶和华已经发言招呼天下，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从全美的锡安中神已经发光了。我们的神要来，绝不闭口，有烈火在他面前吞灭，有暴风在他四围大刮。他招呼上天下地，为要审判他的名。他说，招聚我的圣名到我这里来，就是那些用祭物与我立约的人。诸天必表明他的公义，因为神是施行审判的。希拉，希拉就是安静一下，安静一下，默想。所以这里呢，神重点就是他招呼他的百姓到他的面前来。什么样的百姓呢？就是用祭物跟神立约的人啊。好，那所以这些百姓他都是跟神立约的啊，立约的用祭物跟神立约。好，那招聚来是要干什么呢？神要跟他们说话啊，说什么话？第7节到第15节，他说要神要劝诫他啊，他说我的民啊，你们当听我的话，以色列啊，我要劝诫你，我是神，是你的神啊，然后我必不因你的祭物责备你，你的燔祭藏在我面前。所以这些人是跟用祭物跟神立约，那他们呢也照着神的规定啊，常常天天在神的面前啊献祭啊献祭，所以这方面都是很乖啊，都没有什么闪失啊。但是所以神说他不因着这些来责备他啊，因为他说他因为神说他真正要的不是这些了，他说因为这全天下这些牛羊啊什么的哈，都是神的啊。他说难道神真的要吃这个牛公牛的肉啊啊？因为他们要把这个公牛的肉啊在祭坛上面烧掉啊，那要把那个羊的血倒在祭坛那边。他说我难道真的要喝这山羊的血吗啊？他说神要的是什么啊？他说第14节，这神真正要的说，你们要以感谢为祭献与神。又要向至高者还你的愿，并要在患难之日求告我， 我必搭救你，你也要荣耀我。所以神真正要的是他百姓向着他有一个感恩的心所以你看到他说你们要以感谢为祭献以神，这是看不见的看不见的。但是以色列百姓好像他们蒙了神很多的恩典但是从来不会跟神说谢谢所以神心里很若有所思他说 神这样祝福他们，他们就好了，每次都来给你一个礼物生日到了送你一个生日礼物但是呢从来没有从心里头向神发出感谢。他说神说你要来感谢感谢我，那这个就是荣耀我，而且呢你要向至高者还你的愿有的时候他们跟神许愿那许愿呢就是他跟神知道，那后来事情过了就忘了，他就不了了之但神都记在心里面，神很在乎神很在乎你不是说你要送我一个什么礼物吗怎么到现在还没看到这个我们有时候说说就过去了神很在乎，所以我们里面跟神一个祷告神都纪念神都记得神不会忘记所以你以前跟神一个祈求神有一天你会发现神回答了你的祷告但是你以前跟神说神我要给你一个什么礼物那神也记得说你怎么还没给呢神的心非常细腻的他说你要向至高者还你的愿还有呢要在患难之日求告我，碰到事情的时候不要东慌东找救兵西找人帮忙到处去求救像无头苍蝇，他说你最重要的是要来求告我你求告我我就会搭救你，然后呢你也要荣耀我所以这个神就把这些百姓招聚在一起，要跟他说跟他们说他心里的话就你们要真的是把自己心里的感谢要来献给我，他神要的是这个祭还有呢要向神还愿，还有呢要求告神神一定会搭救他们，然后会他们借此就要荣耀神这个是对第一批人来讲那第二批人呢是忘记神的恶人，那这些人神就说你们怎么敢传说我的律例呢，口中提到我的约呢，所以这些人也是以色列人但是这些人呢他们没有说是前面这一批人算是那种好学生乖学生，但是呢他问题是他们没有跟神里面有一个亲密的关系，就是他们跟神就好像是那个浪子的那个哥哥好像跟神住在跟爸爸住在一起，但是他没有享受到爸爸的这种这个什么同在的那种喜乐他也没有摸到爸爸的心那个像是一个循规蹈矩那第二批人呢，第二批人也是以色列人，但这批人神就更不满意了，因为他们根本就是嘴巴里面提神的话，但是呢他们的行为根本是另外一回事，而且是犯罪他恨恶管教，把神的话呢丢在后面，根本不在乎神怎么样对他们说话然后见了盗贼乐与他同伙，又与行奸淫的一同有份口认说恶言，舌头编造诡诈，还有坐着毁谤你的兄弟，残毁你亲母的儿子是神的儿女之间彼此在那边这边说这些毁谤的话神非常伤心他说你做的行了这些事呢，我还闭口不言，你想我恰和你一样，其实我要责备你，要将这些事摆在你眼前，你们忘记神的要思想这事，免得我把你们撕碎无人搭救。所以这些人他们需要什么？需要悔改，要回到神的道路当中要行在神的道路当中，这是第二批人第一批人要感恩，要献感恩的祭，第二批人呢要悔改。所以第23节就是总结了，把上面这两批人这个结论做一个总结第一句说凡以感谢为祭献上的便是荣耀我这是针对第一批人。第二批人呢，那按正路而行的我必使他得着我的救恩，所以第二批人他们要悔改，要回转到神的正路上，神就会让他得着他的救恩。所以这个23节呢是这整篇的一个总结当然啦23节你如果看英文的话它是另外一个翻译NIV 它怎么说呢？ He who sacrifices thanks offerings honor me 啊
honors
me 啊，这个跟中文一样啊。那第二段就不太一样了，第二段说什么呢 ？And he prepares the way 啊 ，so that I may show him the salvation of God 啊，那就是说他预备了一条路啊，以至于我呢可以把神的救恩呢显示给他啊。那这个话在如果是这样翻译的话呢，就是跟他的上半句呢是连贯的啊，连贯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向神献上感恩的祭的时候呢，我们就为神开了一条路，那好叫神可以把救恩向我们显明。所以什么时候我们闭口不感恩的时候呢，神的那个恩救恩啊，就好像一条一直没有路可以到达我们的面前啊。但是我们一开口一感谢神啊，感谢你，神啊，赞美你。哎，我们是在预备一条路，让神的救恩可以向我们显明啊。好，那这个是按照英文的解释是翻译是这样子的。好，我们接下来看第73篇啊。73篇这是诗篇里面卷三的第一篇了啊。好，73篇我们其实以前读过很多次，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啊。73篇我们常常跟37篇对照看，最主要是讲到说他们这两篇的 point 都是心怀不平啊，心怀不平。为什么心怀不平呢？看到恶人啊昌盛发达啊，所以他第一节他说神实在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啊，然后呢，至于我的脚几乎失散，我的脚险些滑跌，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他不像那些清心的人啊。那些清新人都没有问题，但他就里面过不去了，过不去就是第三节，我见恶人和狂傲人想平安就心怀不平，后面就开始形容这些人怎么样这个昌盛他们所得的过于心里所想的话，简直是这个亚萨，我说这个亚萨他比较是，如果说可拉的后裔他比较重感情的话，亚萨他是比较重思想，所以他比较重什么 reason 啊，
公平，
他要讲道理啊，他不是感情上喜欢不喜欢，他是说他要脑袋要通过啊，这些事情这些现象啊，他脑袋通不过，他的心就作难啊，就作难啊。那些清心的人呢，就怎么样？他们思想比较简单，思想比较简单，所以他看到这些事情他没有什么特别想法，他就是单单的爱神，所以他说他很羡慕那些思想就很单纯，所以主耶稣说啊，什么样的人可以到他面前来啊，就回转向小孩子那些人，因为天国里面都是那些人。但这个亚萨呢是一个大头脑的，哇，大头脑的，他碰到这种事情他就过不去了，神啊，怎么会这样子。然后他们那些人恶人呢昌盛发达也就算了，然后他自己呢第十四节，我呢我终日遭灾难，每早晨受惩治啊，说啊这太不公平了，怎么会这样子呢啊，太不公平了。所以他十三节他说，我实在突然洁净了我的心，突然洗手表明无辜啊，所以这个是让他看不过去啊，看不过去。所以对这样的人你要怎么办呢啊，要怎么办？找一个人来跟他讲道理，不是？这个他是思想里面有问题，但是他找一个人跟他讲还不见得讲不通，他到最后怎么样解决呢？我们也都知道，他最后就是进了神的圣所，对不对？第十七节啊，十七节他进了神的圣所，进了神的圣所之后，在神的面前，他就思想他们的结局，所以他是用想的啊。思想，但是那时候在思想的时候呢，因为在神的面前嘛，神就可以开始引导他的思路了。然后他想一想想，哇哦，突然想通了，原来神实在是把这些恶人啊安在滑地里面，使他们掉在沉沦之中。神把他放在溜滑梯上。如果呢这些恶人他们遭遇到一些灾难的话，他们还有可能反省一下自己的作为啊，还可能是会悔改。但是因为他实在是太顺利了，以至于他们都没有想说他这样一生这样活到底有没有什么不对，所以他说这个其实是一个更危险的一个遭遇啊。他说啊，他们安在滑地里面，使他们掉在沉沦之中，一下子什么都没有了。所以他在神的面前啊，就来到神的面前， 那神就引导他，他就想通了。想通了之后啊，后面就让他发出23节到26节，这段话是我很喜欢的一段话啊。23节啊，好，然而啊，我常与你同在，你搀着我的右手啊，你要以你的训言引导我，以后必接我到荣耀里。他今天他突然他发现这些财富啊，这些名利啊，对他来说不重要了。他现在最宝贵的是什么？神常与我同在啊，神的同在第一个，然后呢，神搀着我的右手，他牵着我的右手，他带领我走这一生。所以呢，我不需要在乎要有很多的钱作为我的安全感，我不需要看着人家怎么样发达，我心里就愤愤不平。我只要紧紧抓住我天父的手，对不对？他照顾我的一生，然后他牵着我走一生，我何必去看人家这个那个，对不对？他发现这个是更要紧的。然后呢，24节，你要以你的训言引导我。所以神常常对他说话，神常常对我们说话，我们心里头就不会不平了，我们里面就欢喜了啊！我们礼拜天不是说吗？主耶稣说是我不要怕啊！当主耶稣一说是我不要怕的时候呢，门徒就欢喜了啊！所以神要常常对我们说话，引导我们，然后呢，我们里面以后还有一个荣耀的盼望，神要把我们接到荣耀里面去啊！所以他就想说啊，25节啊，除你以外，在天上我还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所以在天上，在地上啊，神是我们所最爱慕的那一位。除了神之外，其他都不能夺我们的心。他说我的肉体和我的心残衰残了，但是神是我心里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我们的肉体，我们的心肠都会衰残，人会老，这个女孩子美貌有一天也会没有了，但是呢，有一个东西会越来越丰富，就是神在我们里面的这个力量会越来越大啊。然后呢，这个是，所以我们外体虽然毁坏啊，里面的人呢却一天新似一天啊。这保罗说的，他说你是我心里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英文是说啊 ，God is the strength of my heart and my portion
forever.
My portion， 神是我的份。中文再加个福分。加个福分意思就有点不清楚，福分好像说你这人有很多福气了，很多福气，但是不是，这里讲的是 portion， 神是我的那一份，神是我的产业，
全部的产业。
亚撒讲这个话是很实在的，为什么？因为他是利未人，以色列人呢、以色列人他们每一个支派神都有给他们产业你的土地在这里啊，那个人的土地在那里啊，每个人都有一块土地啊，让他们能够在那边安居乐业。但是对于利未人，神说啊，利未人没有别的产业，他说什么？耶和华就是他们的产业。那这些利未人说，他有土地，他有房子，那我怎么就这么一个房子，然后旁边一小块一个院子啊，里面可以放几只羊牛，然后这个我怎么不如他呢？他说神不是，说不是，他说我自己做你的产业。那这个你如果不晓得的话，你也说我那我不能倒霉吗？不是啊，神做我们的产业，那这是最大的一个产业，神做你的 portion。 这是在旧约当中，利未人他们是特别的，被神分别出来，是归给神的，他们是紧紧的靠近神的，是服侍神的那一班人。神说他用他自己做他们的产业，所以这是最大的一个最大的福分。所以以色列人他们当然有什么这个生产，有出产啊，有什么东西啊，都十分之一要奉献到神面前。这些东西，神就是把这些人给利未人，让利未人靠着这些可以养生。但最要紧的，他们可以常常在圣殿，在神的面前敬拜神，亲近神啊，这是他们的福分啊。所以亚撒这时候突然才醒悟过来啊，神是我的 portion 啊，这是最要紧的啊。我为什么看到那个恶人他们发达，然后我心里头愤愤不平呢？你没想到说你的是比他们好上多少倍啊。所以他说啊，远离神的呢都要死亡啊，但是他亲近神是与他有益。亚撒就是还是会动脑筋啊，他脑筋里面想，他分析， 他发现哦，原来我靠亲近神呢，是对我是好的，对我是好的。有人简单一点的说，他也不讲到什么，他就讲说，我就是喜欢亲近神，是吧？神，我就是来爱你。那亚撒会想讲说，我亲近神对我有什么好处啊？啊，他会算一算，后来算一算，对，还是有赚，然后还是有赚，所以我在亲近神啊，这是他是精打细算。但是 anyway， 到最后呢，他还是就是他一靠近神，他就发现啊，里面都明亮起来了，对这个人生啊，这些好像看似不公平的事情，他马上都能够过关了。然后所以呢，他说我现在开始以耶和华为我的避难所，然后呢，我要述说他一切的作为。所以当我们里面被神一光照之后，我们就可以把神的作为，把神的心意向人家宣讲出来。刚才就是说这个关键的是第十七节，对不对？哈，等我进了神的圣所，今天 apply 应用在我们身上，那是怎么讲呢？什么叫做进入神的圣所？我想其中一个应用的方式就是说，当我们来到聚会当中，哈，来到聚会当中，这个时候呢，神就让我们有另外一番的眼光来看这个人生了，对不对？你如果在外面跟不信主的人在一起的时候，你就会思想就是照着那个世界上人的那种想法，哎呀，羡慕这个啊，要追求那个。但是呢，哎，奇怪，每次一到聚会当中呢，聚会完了之后，好像脑筋就被这个重新这个洗涤一番，哈，这时候呢，又会有这个另外一番的想法啊，所以这个一样啊，这个利未人，这个亚撒呀，亚撒他在外面东看西看啊，越看心里头越不平啊，哈，那天说啊，今天啊，等一下要上班了啊，上班吧啊。上班，他上班再来上班，在圣殿里面上班，所以他到圣殿里面上班。可是他在上班的时候，他东看西看，这里就不一样了，
气氛不一样，
气氛不同啊，
价值观不一样。
你看到这个上面的话，这个荣耀、这个、
看见的不同，
基路伯啊，这个神的这个圣所啦、啊，哎呀，神的这个那个，你跟你刚在外面看到的东西就完全不同了，气氛不同，看到的东西不同了，所以这时候啊，脑筋就清醒过来了，知道说什么是最重要的。啊，什么是不重要的啊？所以我们不要停止聚会，就是这样子，对不对啊？
好，那万一那天非常烦恼的时候没有聚会怎么办呢？那当然有一个办法，你可以去听聚会的录音带等等啊。但是我觉得更好的是，我们自己里面有一个至圣所，对不对啊？主耶稣跟我们说要进入内室，关上门。关上门的意思就是把世界的声音关在外面，把世界的想法喧嚣关在外面。那现在我们直接的祷告我们在暗中的父啊，父在暗中查看，他必然会报答我们。所以我们寻求主的每一分钟都不是浪费，我们在寻求主的时候的每一分钟都是有效果的啊。所以最重要的就是我们个人要去找神，他是我们一切问题的答案。所以要常常的去亲近神，把我们的心思意念还有我们的注意力要转到神的身上。
好，那接下来我们看第74篇啊。那74篇可以跟可拉后裔的84篇呢做一个对照啊。84篇是可拉后裔里面这个非常优美啊，非常让人喜欢的一篇诗啊。万军之耶和华，你的居所何等可爱，我羡慕可想耶和华的愿意，我的心肠我的肉体向永生神呼吁、哦、然后呢，我的神啊，在你祭坛那里，麻雀为自己找到房屋，燕子为自己找到抱雏之窝、哦、如此住在你殿中的变为有福，他们仍要赞美你啊。所以84篇呢讲到神居所的荣美啊，可爱、哦、啊，心里都羡慕。那但是呢74篇、哦、却是不一样、哦、
相反，
这里看到的是什么？神的居所啊，被仇敌毁坏啊！所以这里他说了，神啊，你为何永远丢弃我们呢？你为何像你草场的羊发怒如烟冒出呢？求你纪念你古时所得来的会众，就是你所赎做你产业支派的，并纪念你向来所居住的锡安山。求你举步去看那日久荒凉之地，仇敌在圣所中所行的一切恶事。什么事啊？你的敌人在你会中吼叫，他们竖了自己的旗为记号，他们好像人扬起斧子 砍伐林中的树，圣所中一切雕刻的，他们现在用斧子锤子打坏了。他们用火焚烧你的圣所，亵渎你名的居所，拆毁到地。他们心里说，我们要进行毁灭。他们就在遍地把神的会所都烧毁了。我们不见我们的标志，不再有先知，我们内中也没有人知道这灾祸要到几时呢？神啊，敌人辱骂要到几时呢？仇敌亵渎你的名要到永远吗？你为什么收回你的右手？求你从怀中伸出来毁灭他们。这个他这个讲的这个情境啊，这到底是什么时候发生？以色列历史当中发生了几次这样的事情？第一次是这个谁啊，那个以利那个时候啊，那个叫做那个非利士人把约柜掳去了啊，然后呢那时候可能也这个来攻击这个会幕那个地方啊，会幕那个地方，那个可能是第一次比较遭这个受到这样的一个攻击啊。那但是呢这个比较具体一点是在以色列这个南国被掳的时候，被巴比伦掳去的时候，那时候巴比伦把这个所罗门所盖的这个圣殿啊全部的都拆毁了啊，把里面东西都掳走了啊，圣所被焚烧啊。 OK， 那个是这个第一次很具体的出现。不过那个这里说不再有先知啊，在那个时候还有先知，像耶利米啦、以西结啦啊，后来有但以理等等啊，都还有先知。那第二次这个事情比较具体应验是在那个在两约之间，在新约跟旧约中间有一段时间啊。那那时候有个希腊的有一个王啊，就是叙利亚一个王啊，叫做安提阿古四世啊，那个算是一个非常逼迫犹太人的一个外邦王。那时候他亵渎了这个污秽的这个圣殿啊，以至于导致以色列人起来反抗。后来呢，独立成功，就是马加比革命啊。好，那个是算是另外一次跟这个场景比较符合的。不过那一次呢，他是有亵渎圣殿，但是他没有焚烧圣所啊。那第三次呢，应该就是说主后70年。那时候罗马将军啊，那个提多就真的是把这个圣殿啊，把西律盖的那个圣殿给拆毁了啊，拆毁了啊，焚烧了啊。那这个那个时候这个算是也是一次应验啊。那到了末后啊，有人说这个敌基督出现之后也会有这些事情出现，因为那个时候启示录说啊，外邦人会践踏啊耶路撒冷，践踏圣城啊。好，那这个是之后还会有应验。所以74篇这里看起来，它不一定是讲到他当时所发生的事情，可能是这个亚撒他因为先知的灵在他里面，他在异象当中看见神的居所以后所谓遭遇到的这个灾难啊、哦、灾难啊、哦，所以他说发出这个预言，他是个先知嘛啊、哦，那这个预言当中有好几次的应验，所以他这里面都把它融合在一起了。那所以当他看到这些光景的时候呢，他的反应什么？就起来祷告，哦、就起来祷告。所以他是说他祷告是也常常会引用神过去的作为啊、哦，作为。所以12节开始，他这边有提到说神过去怎么样施行拯救啊、哦，施行拯救。所以他说神啊，求你现在不要把你的斑鸠的性命交给野兽。19节，斑鸠就讲到那个神的这些困苦的百姓啊、哦，然后呢，不要永远忘记你困苦人的性命啊。哦等等，所以后面就是代求啊，就代求。所以74篇就是看到将来所会遭遇到的灾难，然后他就很自然的就发出一个代求。74篇的这个标题说亚撒的训诲诗，然后75篇的标题是说亚撒的诗歌交与灵长，调用休要毁坏。那其实75篇这个调用休要毁坏呢，应该是放在74篇才是对的。所以74篇内容真的就是休要毁坏啊啊，求神出来做事，不要让神的圣所啊继续被毁坏啊。好，所以这个74篇就比较单纯啊。好，那我们好，那我就把75篇讲完好了啊。75篇呢可以对照可拉会议的87篇啊。可拉会议87篇啊是讲什么呢啊，讲到说神呢会这个蹲到锡安啊，他会说诶，这一个那一个都身在其中啊， 至高者必亲自监理这城，他会在点名啊，点名说，哎，这个那一个都身在其中，所以那个87篇呢，是看到神的拣选啊，拣选。那但是75篇呢，75篇这边就看到神断定啊，他使这个人降卑，那个人升高，第七节。这里呢，为的是什么呢？他是说，好，神啊，我们称谢你，我们称谢你，因为你的名相近，人都述说你奇妙的作为啊。好，第二节开始变成第一人称哦，神自己出来说话啊。我到了所定的日期，必按正直施行审判，地和其中的居民都消化了，我曾立了地的柱子。就先知就讲，先知有时候这个自己的话讲讲之后，突然变成神在说话啊。然后呢，接下来他就说，接下来这个诗篇的这个诗人，他这个亚撒他说了，就变成他说了第四节哈，我对狂傲人说啊，不要行事狂傲；对凶恶人说啊，不要举脚。举脚就是把自己的这个脚就是
能力
的象征啊，就是这个不要张牙舞爪啊，不要把你的脚高举，不要挺着颈项说话啊。为什么呢？第六节，因为高举啊，非从东，非从西，也非从南而来。唯有神断定，他使这个人降卑，那个人升高。意思就是说，只有神会让人升高降卑。高举不是从东、从西、从南而来。他没有提到北，对不对？为什么？因为
他很会解释。
因为好，那就是说，高举是从神而来。从神而来。所以我们的眼目就是要放在神的身上，你不要想说，我要讨好某某人啊，对我有好处啊，要讨好这个讨好那个啊，最要紧的是要讨神的喜欢，这最要紧啊，一切都在神的手中啊，他可以让你高升，可以让你降卑，所以要紧的，我们的眼目就是一直要放在神的身上，你如果把神的眼目放在神以外的啊，那就很悲惨了啊。那第八节，耶和华手中有杯，他的手中，他里面的酒会起沫，杯内满了掺杂的酒，什么叫掺杂的酒啊？那英文是说什么呢？
Spicy.
Full of foaming wine,好像是啤酒啊。
起泡沫
。Mixed with spices, 里面加料的，加了料。加了料意思就是说你喝的话更 strong, 更强，这个本来喝了就会醉的，这个加了个料之后更会醉了。那这个讲的是说，这个酒就讲到神的审判啊，神的这个审判还是加料的，就是这个加倍的审判会临到这些恶人啊，他们都要喝下去，然后要喝尽。但是呢，他说作者他说他却要起来宣扬直到永远，我要歌颂雅各的神啊，恶人一切的脚我要砍断，唯有义人脚必被高举。所以这一篇呢，很单纯的就是讲到我们的眼目要放在神的身上，神掌管这一切，掌管了一切，他让人高升，让人降卑。